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刘发自己呢，最近呢也是在经历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新的变化。不过说实话啊，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这种阶段，不论是你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或者是你认识了新的人，或者是你换了个新的工作，等等的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你的人生呢会产生一些改变。不过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呢，所以呢，有些时候也要适应或拥抱这些变化。对于刘芳来说呢，一方面也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改变和变化是我自己完全无法预想、无法控制的。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常态。其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不用说明天了，其实下一分钟到底要怎样，也没得人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不过是已经习惯了在时间当中不断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生活而已。刘发最近呢，因为有很多的计划呢没得办法按照原本的想象所进行，所以也不得不停下来好好呢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然，停下来思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也是很值得感恩的，因为这会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目标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有限的世界里面、有限的空间里面，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的人生如何，在神那点他是很清楚呢，他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更多。当我们真正的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和爱之后，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爱传递或散播出去，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而基督的信仰并不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像所有的人间的哲学或者是古老的智慧那样，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行事为人。当然，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有智慧，但这只是基督信仰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的表现或一些成果，而不是基督信仰本身的目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目的是愿意来跟随神，前往他永恒的国度。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去磨练我们自己的各样的品性，并且也真实以他的福音为生活的基准，也希望以福音为我们此生的目标。我们真正的要影响别人，不只是通过嘴上所说的传福音，而更是需要我们生命的改变、成长或变化。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活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讲述呢，也是一位非凡女性的故事。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传记，标题是《如今中国的小妇人》，这就是艾薇德的故事。 艾维德呢，他是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的雪橇士，他本身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小毛犬，但是他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信念，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他传奇的人生。他的故事呢，曾经还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卢浮客栈》，但是真实的他肯定远远比荧幕上的故事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感人至深。艾维德呢，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北郊，他家境贫寒，从小就为家庭奔波劳苦，做女佣来补贴家用。然而他自己心中却有一个超越自身困境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去到中国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无疑是一条充满了挑战的道路，但是他这样的信念从没有动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艾维德他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妇人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实践神对他的呼召。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格里蒂斯·艾维德，他在1902年的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郊的一个邮差家庭。因为家庭贫寒，他不得不从小就到富贵人家去做女佣，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从小呢，能够受教育的机会也并不多。直到他27岁那一年，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悔改重生。在这个情况下，他极其的想要服侍主，想要传福音去到万国，尤其是他对中国有特别大的负担。于是啊，在1929年的7月，艾维德就来到了伦敦的中国内地会的总部，要求要差派他去中国来传福音。当时呢，这段对话特别有意思。负责人问他说：“谢谢您的来访，艾维德小姐。我们确实特别需要那个愿意去中国的学教师。请问你是哪一家神学院毕业的呢？”“对不起，我没读神学院。”“明白明白。好的，那么艾维德小姐，其实现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特别需要理工科的老师，这个也有助于在一方面学教，一方面呢增进他们的教育事业。请问你大学读的是什么呢？”艾维德也有点无奈回答道：“对不起，我也没读过大学。”当时的负责人继续问道：“明白。这样吧，其实中国的女子中学呢也挺需要射箭的。那么你有高中文凭吗？”艾维德有点不好意思的回应道：“不好意思，我也没读过高中。”负责人叹一口气，无奈的对他说：“我们很感谢你有这样的心智，艾维德小姐。但是很抱歉，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你可能也不太适合去中国啊。”听到这里，他倒也没放弃，还在继续尝试说道：“ 啊，先生，但是我真的很爱神，我也喜欢小朋友，我会比很多很多其他人更加努力呢。 Please let I go。
哎，说到这里，负责人也很无奈呢，只能说道，艾维德小姐，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心，但是求求你还是回去吧。你看，不要说中文了，或者其他的学科，你连英文都讲不好。你说什么 let I go， 应该是 let me go 啊。你这里英文都说不好，你可中国能教给他们什么呢？
我当然是个传福音啊，我也不是个教英文。好几那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那位爱我们的神啊。我真的晓得我要去中国传福音，我也晓得神已经扶着我了，我不能不可。
那时候那艾维德他确实不具备一些传教士最基本的素养，当然学校机构肯定需要考虑这些的问题，毕竟当时拆派个中国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不仅是学识上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心智上各个方面都需要受到一些考验。虽然很明显艾维德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但是他赤诚的心还是深深地打动了那位老先生。老先生告诉他说，其实啊，中文是一种非常难学的文字，而且当地的方言很多。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国的话，不然这样吧，我安排你先去照顾两位要回国养老的宣教士。他们呢已经在中国待了几十年了，你可以先跟他们学一点中文，然后再等等看给有别的机会。你看这样如何呢？就这样，艾维德被赶上去照顾年迈的雅赫斯班爵士。雅赫斯班爵士家住的地方非常好，而且呢，他们家有很多珍贵的藏书。他自己也都是一个颇为有名气的作家，写过不少关于东方的书。如果能够借阅他们家的书籍啊，那真是可以增进不少对于东方事件的了解，为学校做好准备。于是呢，艾维德很痛快呢就把这个差事答应下来了。虽然艾维德从小家庭贫困，他也没受到太多的教育，但是他确实很有语言天赋。在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一次聚会当中，他偶然听说中国山西有一位老学教士叫做珍妮·罗森，他已经73岁了。以这个年纪来说，他真的很需要休息了，但是因为苦苦找不到接替的人，所以他一直也没得办法退休。听到这个消息，艾维德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就写信给罗森学教士说道，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就在这等待回信的大考上，艾维德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听前往中国的路线。但是啊，去往遥远的中国有两条路，一个呢是直接可以从伦敦坐船到天津，这最方便，但是费用也很高。另外一条路呢倒是经济划算，但是十分艰苦，那就是需要先搭乘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再抓到中东铁路南下，紧接着再由大连乘船到天津，进入到中国呢再到达相应的目的地，这样子费用就会节省一半。所以如果艾维德打算要去的话，也只能走第二条路线。在他几个月如坐针毡的马车等待之后，陆三终于回信给他，非常欢迎他前去，并且告诉他，只要他到了天津就赶紧写信过去，那么也会有人可接他到陆三所住的地方。
1930年10月18日，艾维德告别了情人，只身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宣教之路。他随身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他的衣物，另一个箱子呢是简单的一些食物或路上做饭用的酒精露。他的盘缠只是2英镑或几枚铜钱，而前来送信呢也只有他的父母和姐姐维拉。在依依不舍呢跟家人告别之后，他先乘船到达荷兰的海洋，然后再转铁路呢到达苏联。他搭乘的是3等火车，条件相当艰苦，中间没得一个相识的人，也没得懂英语的人可以教他，他也只能靠着自己默默的祷告来打发无聊的时光。有一天的夜里，火车停下来以后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原来这趟列车只运载劳改犯到当地，如果想继续往东走，就需要自己拿着行李到下一个站，而且要步行过去。艾维德咬着牙，孤苦伶仃地走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荒原，几经周折，总算又找到了转乘的火车站。但是这个流程当中，麻烦也又来了。当时的官员要检查他的护照，之后就把他留在了当地的旅馆，不准他上车。因为当时他在俄国境内，他一句俄语也不会讲，在这西伯利亚的小镇上，他还能怎么办呢？他除了下山祷告，也没得其他任何的办法。不过这一天，突然呢，路上却赏给他预备了一个过路的妇人。这位女士拍拍他的肩膀，轻声的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她说：“小姐，不要回头，往前走，走到前面拐弯的地方等我一下。”虽然艾维德也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好不容易有一个会讲英文的人，他就还是照做了。他也只能向这位女士来求助。当这位女士晓得艾维德是要去中国宣教以后，他就很惊讶地要求艾维德出示护照，才发现原来艾维德的工作栏本身应该写的宣教士这一款英文是 missionary， 但是他却写成了机械师，英文是 mechanist。 而当时的苏联呢，其实非常需要机械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艾维德突然被扣留的原因吧。至于到底为什么宣教士的英文会被写成了机械师呢？其中的原因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次庇护。在这位女士了解到了艾维德的遭遇之后，就告诉她一定要想办法赶紧逃走，否则呢就会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但是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讲的艾维德，怎样才能逃离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呢？那个女士则告诉她，如果你真是去中国宣教，也是神呼召你呢，那么神就是差派你去呢，神所差派呢也没得人可以拦阻你。今晚呢会有人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上火车，之后到海上玩下车，接下来也会有人继续安排。说实话，艾维德实在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位女士的话，因为当时苏联的环境十分的邪恶，而且他自己语言完全不通，这样的情况实在是难以想象。而且当他走到那边的时候，这一路已经有不少的挑战了，除了要在寒冷的地方提着箱子自己走路之外，除了被扣留之外，因为她是一个单身独自旅行的女士，她还遇到有官员曾企图强奸她未遂。在如此凶险的一个情况下，艾维德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她如果选择待在原地，那肯定也不是安全的，
不论是被苏烈大举烤药，还是带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于是他只能切切地祷告，下山来寻求。于是他祷告之后，他还是决定听从了那位女士的劝告。就在当晚，果真还真有一个人来接他了。于是艾维德就选择跟他走了，也被塞上了火车。到他下车后，又有另外一个人接他到了港口，把一艘货轮送到了日本神户。再过了几天，又被转运到了天津。这一路的风波，说实话，每一步接下来会去哪点，他心中都是不知道呢。他只能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他只能相信这些来接他去到下一个地方的人，也都是为了把他带到中国。终于感谢神，这一路风波转折，艾维德最终进到了中国。到达天津以后，他当然是已经身无分文了，而且因为他也没得太多的时间真正的学习中文，他真是才收到信就立马计划出行踏上旅程了。于是他也不会说中文。到达天津的码头之后，艾维德也不知道他该何去何从。但这时候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力车的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他上车，但是他们语言不通，车夫也不识字，他也没得办法，也只能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位文盲车夫倒也挺精明，他看到这一位外国的小妇人衣着破旧，就把他往天津的宣教中心送过去。这么一来呢，倒还真让艾维德少走了许多的冤枉路。他自己也从宣教中心那点得到了该付给这位车夫的车钱。这不得不感叹啊，他这一路上所有的帮助，如果不是出于神，那真是难以解释了。艾维德终于到达了天津的宣教中心。但他问起这位写信给他的罗森宣教士的情况时，其他在场的宣教士都摇头地说：“哎呀，其实罗森前辈，他一下都读了读完了，在山西行踪无定。不如你还是在这里等等吧，有实在可靠的人来，会直接带你去他那点呢。”艾维德也没得其他办法，也只能先等待，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事。一方面他可以休整一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在等待的时间里面到处走走，了解一下中国的环境，找机会来学学中国话。他刚刚来到的时候，对中国的初印象就是这个到处都是墙呢，城有城墙，站有站墙，家家户户还有院墙。他突然站得觉得这似乎也像是一种比喻，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们真是被一堵一堵的高墙围住，可能他们的心也有高高的围墙。他不免自问，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打开这些重重的围墙，进入到中国人的心里呢？虽然他们被一重重的围墙所包覆，但是他们也是神，是耶稣基督所爱的人啊。直到后来，他等到一个姓卢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这时候艾维德呢就发现是他的好机会，可以去到他的目的地。经过长途的跋涉，他坐火车转长途汽车来到了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在那里， 一位年迈和善的女宣教士斯密德夫人接待了她。她是个寡妇，是那一代硕果仅存的资深的宣教士了。她丈夫是著名的剑桥奇杰之一。斯密德夫人对小妇人艾薇德非常的体贴安抚，也给她介绍了一些关于伤心的情况。另外呢，也提醒她，她这样的稀世专属并不适合在此地生活，于是呢，也把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艾薇德现在啊，真是一步一步呢，更加呢融入在中国的生活了。待在这个宣教室休息了几天之后，艾薇德继续呢坐上了骡子郎的车，中间也要赶场走路一段时间。经过整整两天的路程，他也终于来到了陕西的牙城。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来讲述的是艾薇德这一位从英国来的小妇人呢传奇人生的第一部分。艾薇德虽然出生家庭贫寒，但是她却十分努力热情，并且勇于尝试。当然最重要呢，是她愿意顺服上帝对她的呼召和带领。他的信心是如此的纯粹，当他自己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之后，他也迫切的希望把这个好消息传到遥远的国土上。他的这个旅程是十分的艰险呢，真是钦佩他的勇气。当然，相信他上路并不是为了马爪的勇气，也是因为深深的对神的信靠，对他爱呢这样宣讲的热情，促使他踏上了这样未知的旅程。在今天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到艾薇德终于到达了陕西的牙城。那么接下来他又会遇着什么样的事呢？是否能够顺利的见到卢森宣教士呢？那么下回我们会继续来讲艾薇德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路。